张廷玉等。张廷玉等，鞑靼就是蒙古，是原来元朝的后裔。明太祖洪武元年，大将军徐达率领军队攻取元朝，元朝君主从北平逃出塞外，居住在开平，多次派遣他的将领野宿等人侵扰北部边境。第二年，常遇春击败了他们，军队进攻开平，俘虏了宗王庆孙平章鼎柱。当时元朝君主逃奔应昌，他的将领王保保占据定西，成为边境祸患。三年春天，任命徐达为大将军，让他从西安出兵直捣定西。李文忠为左副将军，冯胜为右副将军，让他们从居庸关出兵直捣应昌。李文忠到达新河，擒获平章竹贞，又在骆驼山大破援兵，于是直奔应昌。还没到达，得知元朝君主已经去世，晋军包围其城，攻克了他。俘获元君主的孙子买的李八蜡以及他的妃嫔、大臣、宝玉、图吉，太子爱由十里达腊独自带着几十名骑兵逃走，而徐达也在沈儿峪口大破王保保的军队，赶走了他。太祖封买地李八蜡为崇礼侯，追谥元朝君主为顺帝。于是原来元朝的将领姜文清等人、王子师铎等人先后归附，只有王保保拥戴太子爱由十里达腊居住在和陵，多次下诏告谕他不听从。五年春天，命令大将军徐达、左副将军李文忠、征西将军冯胜率领军队分三路征讨他。大将军徐达由中路出雁门，战斗不利，防守边塞。冯胜的军队向西驻扎兰州，右副将军傅有德先行，辗转作战到达扫陵山，冯胜等人合兵斩杀其平章不花、招降上都驴等所部吏民8300余户，于是由一级乃路到达瓜州、沙州，又接连击败他们。李文忠向东出居庸关，到达口温，元朝将领弃营逃跑，于是率领轻骑兵从卢渠河快速奔驰，前进在土腊河击败蛮子哈腊章，追到阿鲁浑河，又追到澄海，俘获其官属子孙及军事家属1800余人，送往京师。徐达等人不久被召回。第二年春天，派遣徐达、李文忠等人防备西北边境，援兵入侵五州、朔州，徐达派遣陈德、郭子兴击败他们。不久，徐达等人在怀柔又大破王保保的军队。当时援兵先后侵犯白登、保德、河曲，总是被守将击败，只有抚宁、瑞州被残害。太祖于是迁徙那里的百姓到内地。七年夏天，都督蓝玉攻克新河，李文忠也派遣偏将擒获斩杀其首领，而自己率领大军攻打高州大石崖，攻克了他，斩杀宗王。大臣朵朵失礼等人到毡帽山斩杀鲁王，俘获他的妃子蒙哥突。秋天，太祖因为原来元朝太子流离沙漠，父子隔绝，没有后代，于是派遣崇礼侯北归，用书信告谕他。又过了两年，他的部下九柱等人侵犯西部边境，战败离去。洪武十一年夏天，原来元朝太子爱由十里达腊去世，太祖亲自写文章，派遣使者吊唁祭祀，儿子托古斯帖木儿继位。他的丞相铃儿、蛮子哈腊章、国公托火赤、平章完者不花、乃儿不花、枢密之院爱族等人拥众在应昌、和陵，时常出没边塞之下。太祖多次赐予喜书告谕他们不听从。十三年春天，西平侯沐英的军队出灵州，渡过黄河，经过贺兰山，踏过流沙，在和陵擒获托火赤、爱族等人，全部带回他们的部署。冬天，完者不花也被擒获。第二年春天，徐达及副将军汤和、傅有德征讨哪儿不花，到达河北，袭击辉山，斩获很多。当时王保保已经先去世，许多大首领大多依次平定，有的望风归附，只有丞相纳哈出拥众20万占据金山，多次窥伺辽东。二十年春天，命令宋国公冯胜为大将军，率领颍川侯傅有德、永昌侯蓝玉等人领兵20万征讨他，归还先前所俘获的元将乃腊吾。冯胜的军队驻扎通州，派遣蓝玉乘大雪袭击庆州，攻克了他。夏天，军队越过金山，临江侯陈庸迷失道路，陷入敌阵而死。乃腊吾回去，详细把朝廷抚恤之恩告诉他的部众，于是全国公贯同前来投降。纳哈出 因为听了乃腊吾的话，已经心中恐惧，又被大军所逼迫，于是假装派人到大将军营中表示诚意，以窥探兵势。冯胜派遣蓝玉前往受降。使者见冯胜的军队回去报告，那哈处仰天叹息说，上天不让我拥有这些部众啊。于是率领几百名骑兵到蓝玉那里纳降。不久将要脱逃，被镇国公长茂所伤，不能离去。都督耿忠于是率众拥着他去见冯胜，冯胜以厚礼待他，让耿忠与他同寝同食，先后归降他的部曲20余万人，以及听说那哈出受伤，于是惊慌溃散的有4万人，获得辎重处马绵延百余里。冯胜班师，都督蒲英率领3000骑兵殿后，被溃卒拦截袭击，战死。秋天，冯胜等人上表进献那哈出所部官署200余人，将校3300余人，金银铜印100颗，虎符牌面125件，马290余匹，称贺。太祖封那哈出为海西侯，先后赏赐很丰厚，并授予乃腊吾千户。那哈出投降后，皇帝因为原来元朝的残余势力终究是边境祸患，于是在军中任命蓝玉为大将军，唐胜、郭英为副将，耿忠、孙克为左右参将，率领15万军队前往征讨。冬天，元将脱脱等人在蓝玉那里投降。第二年春天，蓝玉率大军由大宁到庆州，听说托古斯帖木儿在捕鱼儿海，从小道快速前进，到白岩井哨探不见敌人，想引兵返回。定远侯王弼说，我们奉圣主威德，提兵10万余人深入至此，没有所得，用什么回复君命。蓝玉于是挖地灶做饭，一夜奔驰到捕鱼儿海。黎明离敌营80里，当时大风扬沙，白昼昏暗，军队行进无人知晓，敌人没有防备。王弼为前锋，直逼敌营，于是大破齐军，斩杀太尉蛮子数千人。托古斯帖木儿带着他的太子天宝奴、支院捏切来、丞相施烈门等几十名骑兵逃走，俘获他的次子地宝奴及飞主50余人，首领3000，男女7万余，马驼牛羊10万，收集铠甲武器烧掉。又攻破其将领哈拉章的军营，全部降服其部众。于是漠北平定。捷报奏至，太祖大喜，赏赐地宝奴等人钞币，命有关部门供给用具。不久有说蓝玉私通原主妃的，皇帝发怒，妃子羞愧恐惧自杀。地宝奴出怨言，皇帝把他安置在琉球。托古斯帖木儿逃走，将投靠丞相咬住在河陵，行至土腊河，被他的部下也宿敌而袭击，部众再散，只与捏切来等16骑同行。恰逢咬住来迎接，想共同前往投靠阔阔帖木儿，大雪无法出发。野宿敌儿兵突然到来，一杀了他，并杀天宝奴。于是捏切来、施烈门等人前来投降，安置在全宁卫。不久，捏切来被施烈门袭击杀害，部众溃散，诏令朵颜等为招抚他们，来投降的更多。23年春天，命令尹国公父有德等人率北平兵跟随燕王，定远侯王弼等人率山西兵跟随晋王，征讨咬住吉哪儿不花、阿鲁帖木儿等人。燕王出古北口，侦察得知哪儿不花的军营在以都，冒大雪快速前进，离敌一气，敌人不知。先派遣指挥贯童前往，贯童从前与哪儿不花友善，一见面相持哭泣。不久，大军压其营，哪儿不花惊惧，想逃跑，贯童制止他，引见燕王，赐给饮食安慰告谕后遣回。哪儿不花喜出望外，于是协同咬住等人前来投降。过了很久，哪儿不花等人因谋叛被诛杀，敌人更加衰落。太祖也封燕王、晋王等诸王为边藩镇守，更加每年派遣大将巡行塞下，督促各位士兵屯田，告诫他们要稳重，敌军来犯就击败他们。而敌人自从托古斯帖木儿后，不率混乱，五传至昆帖木儿都被杀害，不再置帝号。有鬼立赤者篡位自立，称可汗，去掉国号，于是称鞑靼。成祖即位，派遣使者告谕他们通好，赐给银币，并送给他们的支院阿鲁台、丞相马儿哈赞等人。当时鬼力赤与瓦剌相互仇杀，多次往来塞下，皇帝敕令边将各自严兵防备。永乐3年，头目扫胡、察罕达鲁花等人先后来归附。过了很久，阿鲁台杀死鬼力赤，而迎接元朝的后裔本雅失礼于别失八里， 立为可汗。六年春天，皇帝即用书信告谕本雅失礼说，自元朝运数已尽，顺帝后爱由十里达腊至昆帖木尔共六转，转瞬之间未闻一人善终者。我皇考太祖高皇帝对元氏子孙加以抚恤，来归者折令北还，如遣送托古斯帖木尔回去，继位为可汗，这是南北人所共知。朕的心急，皇考的心。如今元氏宗嗣不绝如线，去旧之机祸福由此分别，你应审慎处理。第二年，俘获他的部曲完者帖木儿等22人，皇帝因此又派给侍中郭济携带书信前往。郭济被杀，皇帝发怒。秋天，任命齐国公丘福为大将军，武成侯王聪、同安侯火真为副将，晋安侯王忠、安平侯李远为左右参将，率领精锐骑兵100,000北征，告谕他们不要失掉战机，不要轻易冒犯敌人，一次未胜，等待再次行动。当时本雅失礼已被瓦剌袭击攻破，与阿鲁台迁徙居住在卢渠河。丘福率领千名骑兵先行，遇到游兵击败他们。军队未集结，丘福乘胜渡河追击敌人，敌人总是佯败隐去。诸将以皇帝命令阻止丘福，丘福不听。敌众突然到来，包围了他们，五位将军都战死。皇帝更加愤怒。第二年，皇帝亲自率领500,000兵出塞。本雅失礼听说后恐惧，想与阿鲁台都向西，阿鲁台不听从，部众溃散，君臣开始各自为部。本雅失礼向西奔逃，阿鲁台向东奔逃。皇帝追击到斡难河，本雅失礼拒战。皇帝指挥士兵奋力攻击，一呼击败他们。本雅失礼丢弃辎重牲畜，以七名骑兵逃走。斡难河是元太祖开始兴起的地方。班师至晋鲁镇，遇到阿鲁台，皇帝派人告谕他投降。阿鲁台想来投降，部众不同意，于是交战。皇帝率领精锐骑兵大喊冲击，箭如雨下，阿鲁台落马，于是大败，追击百余里才回师。冬天，阿鲁台派使者来供马，皇帝接纳了。过了两年，本雅失礼被瓦剌马哈木等人杀死。阿鲁台已多次入贡，皇帝都后加回报，并归还先前所俘获的同产兄妹二人。至此，上奏马哈木等人是其主，又擅自立达里巴，愿书城内附，请求为雇主复仇。天子认为他义气，封为和宁王。从此，每年有时一贡，有时再贡，作为常例。12年，皇帝征讨瓦剌，阿鲁台派部长已下来朝会，赐米50石，干肉、酒糗、彩币各有等差。14年，因战败瓦剌，派使者来献俘。19年，阿鲁台的贡使到达边境，要劫行旅，皇帝告谕使者戒持约束，从此骄横不来。阿鲁台内附被瓦剌所困，穷促而难，想暂息塞外。皇帝接纳并封赏他，母亲妻皆为王太夫人、王夫人。几年生聚，畜牧日益繁盛，于是怠慢我使者，拘留他们。其贡使回去，多行劫掠，部落也时常来窥探边塞。20年春天，大举入侵星河，于是下诏亲征。阿鲁台听说大军出动，恐惧，他的母亲妻都骂他说，大明皇帝何负于你，而必为逆。于是尽弃其辎重马处于阔峦海侧，带着家眷直向北迁徙。皇帝命令焚烧其辎重，收取其马畜，于是班师。第二年秋天，边疆说阿鲁台将入侵。皇帝说，他以为朕必不会再出兵，应当先驻塞下等待他。于是部署宁阳侯陈茂为先锋，至宿为山不见敌人，遇到王子也先土干率妻子部署来降。皇帝封为忠勇王，赐姓名曰金忠。忠勇王至京师，多次请求击敌自效。皇帝说暂且等待。22年春天，开平守将奏阿鲁台侵犯边境，群臣劝皇帝依忠勇王之言。皇帝再次亲征，军队驻扎踏兰纳木儿河，获得间谍，知道阿鲁台远逃。皇帝也厌战，于是下诏报阿鲁台罪恶，而宽恕其部下来降者，只误杀。车驾返回，崩于榆木川。不久，阿鲁台派使者来贡马，仁宗已登基，下诏接纳。从此，每年休职共如永乐时。当时阿鲁台多次被瓦剌击败，部曲离散。其属把的 等人先后来归，朝廷都给予官职，赐钞币，照有司供给用具。自后来归者，悉如例。阿鲁台日益窘迫，于是率其属向东走乌梁哈，注目辽塞。诸将请求出兵掩击之，皇帝不听。宣德九年，阿鲁台再次被拖拖不花袭击，妻儿死亡，牲畜几乎全部损失，只与他的儿子施涅干等人迁居到姆纳山、察罕瑙腊等地。不久，瓦剌的拖欢袭击并杀死了阿鲁台和施涅干，于是阿鲁台的儿子阿不直案及其孙子、儿媳素木达斯等人因战败无依无靠，前来请求归附。皇帝怜悯他们，并加以安抚。阿鲁台死后，他原先拥立的阿台王子及其部属铎之伯等人又被拖拖不花所困，逃窜到翼吉乃路。表面上表示归顺，却多次入侵甘州、凉州。正统元年，将军陈茂在平川击败铎之伯，追到苏武山，斩获颇多。二年冬，命都督任礼为总兵官，蒋贵、赵安为副，尚书王继都师授权他们灵活行事。次年夏，又在石城击败铎之伯等人。阿台与铎之伯合兵，又在兀鲁乃地被打败，追到黑泉，又追到雕力沟，出沙漠千里，东西夹击，敌军几乎全灭，先后俘获其部落首领150人。于是阿台、铎之伯等人前来归附。不久，拖拖不花捕捉阿台等人并杀死。拖拖不花是元朝的后裔，达达的首领。瓦剌的拖欢击杀阿鲁台后，全部收编了他的部众，并吞并了贤义王、安乐王的部属，想自立为可汗。众人不同意，于是立拖拖不花把阿鲁台的部众交给他，自己担任丞相，表面上推举尊奉他，实际上不听从他的号令。拖欢死后，他的儿子也先继位，更加桀骜自大，各部落都臣服于他，拖拖不花只是空有可汗的名号。拖拖不花每年都来朝贡，天子都厚加回报，比其他藩属更优厚，书信中称他为达达可汗，赏赐也一并给其妃子。十四年秋，也先谋划大举入侵，拖拖不花劝阻说，我们吃的穿的大多依靠大明，怎能忍心这样做。也先不听，说可汗不做，我自己来做。于是分兵让拖拖不花侵犯辽东，自己率部从大同进入。皇帝御驾亲征，在土木堡被俘。景皇帝从监国即位，尊皇帝为太上皇帝。次年秋，上皇从也先那里归来。此事记载在瓦剌传中。拖拖不花从上皇归来后，进贡更加勤勉。他曾娶也先的姐姐为妻，生有儿子，也先想立他为可汗，拖拖不花不同意。也先也怀疑他与中原勾结，将危害自己，于是整军互相攻伐。也先杀死拖拖不花，收编了他的妻子儿女和牲畜，分给各部属，并自立为可汗。这时是景皇帝二年，朝廷称也先为瓦剌可汗。不久，也先被其部属阿剌之愿所杀。达达部长贝莱又攻破阿剌，找到拖拖不花的儿子马尔可尔，立为可汗，称为小王子。阿剌死后，贝莱和他的部属毛里海等人都雄踞部落中，于是达达再度强盛。景泰六年，达达派遣使者入贡。英宗复辟后，派都督马正前往赏赐已故伯颜帖木儿的妻子财物。贝莱扣留了马正，并派遣使者入朝祝贺，想进献玉玺。皇帝下诏说，玉玺已不是真的，即使是真品，也是秦国不祥之物，献不献随你，只是不要扣留我的使者，以免招来你的祸患。当时敌军多次侵犯威远等卫所，夏天定远博士彪在木儿山将其击败。天顺二年，贝莱大举入侵陕西，安远侯刘普抵御失利，却谎报小胜。次年春，敌军进入安边营，石彪等人将其击败，都督周贤指挥李金坚战死。次年又侵犯榆林，张武伯杨信将其击退。再次入侵，在金鸡峪被击败。不久，又大肆劫掠陕西各边地，朝廷大臣请求追究守将的罪责，皇帝宽恕了他们。五年春，敌军进入平鲁城，引诱指挥许瑜等人进入埋伏，将其杀害。边报日益紧急，命侍郎白圭、都御史王弘前往视察军情。秋，贝莱请求讲和，皇帝派詹生带着诏书前往小玉。贝莱派使者随詹生来朝进贡，请求将大同的旧贡道改为从陕西岚县进入，得到允许。不久， 又纠集其部属毛里海等人进入河西。次年春，白圭等人分巡西部边境，白圭在固原川遭遇敌军，王弘在洪崖子川遭遇敌军，都将其击败。皇帝赐予喜书奖励，命令贝莱的使臣仍从大同入贡。当时马尔可尔又与贝莱互相仇杀。马尔可尔死后，众人共同拥立马可古尔吉斯，也称小王子。从此达达部落首领更加各自专权，小王子很少与中原往来，传承的世系大多无法考证。贝莱等人每年入贡，多次劫掠，在塞下来往，以向西攻打瓦剌为借口，又多次要挟劫掠三位。七年冬，贡使到达边关，皇帝拒绝接纳，因大学士李贤进言才作罢。八年春，御史陈选上奏说，达达部落中贝莱最强，又暗中招纳三位各藩，相互勾结屯驻。去年冬天来朝，索要赏赐宴请，窥探我方虚实，其侵犯边境的意图已经暴露。而我边关守臣因循懈怠，城堡不修，兵器不精，军事不操练，甚至富裕者交纳月钱而安闲，贫困者迫于饥寒而逃窜。边被废弛，一旦有紧急情况，依靠什么？请求命令边地诸臣彻底革除钱币，其镇守被狱等官也应及时升降，这样有才能的人知道奋起，懈怠的人知道警戒。至于险要要害之处，或增派官军，或设置营铺，或修建墩台，都必须处置得当，每年派大臣巡视，这样边防有备，敌寇气焰才能收敛。皇帝答复知道了。成化元年春，贝莱引诱乌梁哈九万骑兵进入辽河，武安侯郑弘将其击退。秋，分散劫掠延绥。冬，又大举入侵，命张武伯杨信率山西兵，都御史项忠率陕西兵抵御，敌军稍退。不久，又渡河曲，包围黄甫川堡，官军力战，敌军才退去。起初，达达来犯，或在辽东、宣府、大同，或在宁夏、庄浪、甘肃，来去无常，为患不久。景泰初年，才开始侵犯延庆，但部落较少，不敢深入。天顺年间，有个叫阿罗初的人率部署潜入河套居住，于是逼近西边。河套是古朔方郡，唐代张仁愿修筑三寿降城的地方，地处黄河南岸，从宁夏到偏头关绵延2000里，水草丰美，外面是东胜卫，东胜卫以外土地平坦，敌军来犯一骑都不能隐蔽，明初曾防守，后来因旷远而内迁。到这时，贝莱与小王子毛里海等人先后相继到来，掳掠中原人做向导，无时无刻不在劫掠延绥，便是因此变得棘手。二年夏，达达大举入侵延绥，皇帝命杨信充任总兵官，都督赵胜为副，率京郡及诸边士卒20000人征讨。杨信先因议事赴京，尚未到达，敌军分散劫掠平凉，进入灵州和固原，长驱直入侵犯晋宁、隆德等地。东，又进入延绥，参将汤应济战死。不久，诸部内讧，贝莱杀死马可古尔吉斯，毛里海杀死贝莱，另立其他可汗。沃罗初又与毛里海互相仇杀，毛里海于是杀死他所立的可汗，驱逐沃罗初，并派遣使者入贡。不久，渡河劫掠大同。三年春，皇帝命抚宁侯朱勇等人征讨，恰逢毛里海再次请求通贡，而另一部长贝鲁乃也派人来朝，皇帝准许，下诏朱勇等驻军塞上。四年秋，给侍中程万里上奏说，毛里海很久不来朝贡，窥伺边疆，其意图难测，但臣估计他有三个可败之处。距离我边地只有2-3天路程，他是客军，我是主军，这是其一。他兼并各部，奔驰不停，既骄横又疲惫，这是其二。近来分散追逐水草，部落四分五裂，兵力不统一，这是其三。应挑选精兵20000，每3000人为一军，由骁将统领，严明赏罚，让他们侦察毛里海所在，秘密出兵袭击，必定能击败他。皇帝赞赏他的话，但未能采纳。冬，敌军侵犯延绥。次年春再次入侵，守将许宁等人将其击败。冬又纠集三位入侵延绥，榆林大受骚扰。六年春，大同巡抚王岳派游击许宁击败敌军。 杨信等也在胡柴三构大破敌军。当时贝鲁乃与沃罗出合兵，另一部切加斯兰伯罗忽也进入河套占据，做长久居住的打算。延绥告急，皇帝命朱勇为将军，以王悦参赞军务，让他御敌。朱勇到后多次报捷，王悦等都得到升赏，论功朱勇被封为世侯，但敌军仍占据河套自如。7年春，朱勇上奏战守两侧，朝廷讨论认为粮草匮乏，马匹短缺，难以进剿，请求命令边将慎重守御，以图万全。于是吏部侍郎叶盛巡视边防，与延绥巡抚于子俊及王悦商议修筑边墙，设立台铺。冬敌军入塞，参将钱亮战败，王悦等人不能救援。兵部尚书白圭请求选派大将军专门对敌，恰逢叶盛回京，王悦也赴京议事，于是召集廷议，请求大举出兵搜索河套。皇帝以武进侯赵府为将军，节制各路，王悦仍督师。敌军大举入侵延绥，赵府不能抵御，于是被召回，以宁晋伯刘据取代，刘据也未能建功。而毛里孩、贝鲁乃、沃罗初逐渐衰落，满都鲁进入河套，自称可汗，且加斯兰为太师。9年秋，满都鲁等人与伯罗忽一起侵犯维州。王悦侦察到敌军全部出动，其老弱留在红岩池的老巢，于是与许宁及游击周玉帅亲骑昼夜疾驰赶到，分兵逼近其营地，前后夹击，大破敌军，又在维州拦截攻击。满都鲁等战败而归，牲畜帐篷荡然无存，妻子儿女都丧命，相顾悲哭着离去，从此不再居住河套，边患稍减。偶尔侵犯边境，不敢大举入侵，也多次派使者朝贡。起初切加斯兰把女儿嫁给满都鲁，立他为可汗，后来杀死伯罗忽，吞并其部众，更加专横自私。满都鲁的部属托罗干、一司马因谋划杀了他。不久满都鲁也死去，各强酋相继几乎被灭，边民才得以稍得喘息。当时宦官汪直倚仗恩宠当权，想通过边功树立自己的威望，王悦、朱勇依附他。16年春，边疆上奏，传闻敌军将渡河，朝廷急忙任命朱勇为将军。汪直与王悦都师到边地，未到约定时间，在威宁海子袭击敌军，大破敌军，又在大同击败敌军。朱勇晋升公爵，给予世袭，王悦封威宁伯，汪直增加禄米至300石。不久，下诏以王悦取代朱勇总兵。于是一司马英等人更加纠集部众侵犯边境，蔓延到辽东边塞。秋，敌军3万骑兵侵犯大同，连营50里，杀掠人畜数万。总兵许宁抵御，战败，却谎报胜利。敌军得利后，长驱直入顺圣川，分散劫掠浑源、朔州等地。宣府巡抚秦弘、总兵周玉力战，将其击退。山西巡抚边庸、参将知遇等全力抵御，敌军退去后又来，直到成化末年没有安宁的一年。一司马英死后，入侵者又自称小王子，还有伯颜蒙可王。弘治元年夏，小王子送信请求进贡，自称大元大可汗，朝廷政治立于宽容，予以准许。从此小王子与伯颜蒙可王等多次入贡，逐渐在河套中往来，出没劫掠。8年，北部易卜拉英王等人进入河套驻扎放牧，于是小王子及托罗干的儿子火筛互相倚仗，日益强大，成为东西各边地的祸患。这一年三次入侵辽东，杀掠甚多。次年宣府、大同、延绥各境都遭受残害。11年秋，王悦已节制各边，于是率清兵在贺兰山后袭击敌军，将其击败。次年敌军拥众进入大同、宁夏境内，游击王杲战败，参将秦公、副总兵马生逗留不进，都被处死。当时平江伯陈瑞为总兵，侍郎许敬都师，久无战功，被弹劾去职，以保国公朱辉、侍郎史林取代，太监苗奎监军。13年冬，小王子再次占据河套。次年春，吏部侍郎王傲上奏御敌8策，一曰定妙算，二曰重主将，三曰严法令，四曰蓄边民，五曰广招募，六曰用剑，七曰分兵，八曰出奇。皇帝命令有关部门知道。 当时敌军以8000骑兵东驻辽东塞下，攻入长胜堡，几乎杀掠殆尽。秋，朱辉等以五路之师夜袭河套敌军，斩首三级，驱赶牲畜千余头而归，赏赐很丰厚。小王子以10万骑兵从花马池、延池进入，分散劫掠固原，宁夏境内三府震动，杀害残酷。15年，以户部尚书秦弘总治陕西。夏，敌军进入辽东清河堡，到达密云，随即西掠偏头关。秋，又以5000骑兵侵犯辽东长安堡，副总兵刘翔抵御，斩首51级，敌军才退去。次年，稍得安宁。17年春天，敌寇上奏请求朝贡，朝廷答应了，但他们最终没有来，反而进入大同，杀害守墩台的士兵，进犯宣府和庄浪，守将魏勇、白玉等抵御并击退了他们。第二年春天，敌寇3万骑兵包围灵州，又分散掠夺内地，指挥裘越、总兵李翔攻击并赶走了他们。敌寇大举入侵宣府，总兵张俊抵御大败，偏将张雄、慕容战死。武宗继承皇位，又命令张辉、白玉出兵抵御。冬天，敌寇进入镇宜所，指挥刘京战死。敌寇又从花马池毁坏边墙进入，掠夺隆德、晋宁、会宁等地，关中地区大乱，朝廷任命杨义清为总治。当时是正德元年春天，刘京掌权，监军都是太监，杨义清无法任职而离职，文贵、财宽相继接任。正德二年，敌寇进入宁夏、庄浪和定辽后卫等地，守将都被逮捕审问。正德四年，敌寇多次进犯大同。冬天，财宽在花马池抵御敌寇，终埋伏而死。总兵马昂与另一部敌军易贝莱在木瓜山作战，取得胜利，斩首365级，缴获马匹牲畜600余头，军器2900余件。第二年，北部易卜剌与小王子相互仇杀，易卜剌逃往西海，阿尔突斯与他联合，逼迫威胁逃西归附的番族，多次入侵。巡抚张毅、总兵王勋不能控制，敌军逐渐深入，边境百姓深受其害。正德八年夏天，敌军聚众来到四川，派遣使者到张毅的驻地，请求划给边境土地驻扎放牧并进贡。张毅用金银布帛引诱他们，命令他们远远迁徙。易卜剌于是向西劫掠乌斯藏，并占据了那里。从此，桃州、明州、松潘没有安宁的年份。小王子多次入侵，杀掠尤其惨重，又用5万骑兵进攻大同，直奔朔州，掠夺马邑。皇帝命令咸宁侯裘越总兵抵御，在万全卫作战，斩首三级，但损失伤亡是对方的十倍，却以胜利上报。第二年秋天，敌寇连营数十座，进犯宣府、大同一带边塞，又另派1万骑兵掠夺淮安。总治从兰告急，命令太监张勇督率宣府、大同、延绥的军队，都督白玉为大将，协助从兰守御，京师戒严。不久，敌军越过淮安，直奔豫州，到达平鲁城南。从兰等人预先在田间放置毒贩，装作农家送饭，并设下埋伏等待敌军到来，中毒伏兵突然发动，很多人死亡。同年，小王子部下的首领卜尔还因内部变乱又逃往占据西海，出没侵扰西北边境。正德11年秋天，小王子率领7万骑兵分路入侵，与总兵潘浩在贾家湾作战。潘浩两次交战，两次失败，偏将朱春、王唐战死。张勇在老营坡与敌军遭遇，受伤逃往居庸关。敌军于是进犯宣府，共攻破城堡20座，杀掠人口牲畜数万。潘浩被剥夺三级官职，诸将降职处罚各有差别。正德12年冬天，小王子率5万骑兵从榆林入侵，在应州包围总兵王勋等人。皇帝驾临洋河，亲自部署，督率诸将前往救援，拼死作战，敌军稍微退却。第二天又来进攻，从辰时到酉时，战斗百余回合，敌军向西撤退，追到平鲁、朔州，遇上大风黑雾，白天昏暗，皇帝于是返回，命令在朝廷宣布胜利。此后每年侵犯边境，但不敢大举入侵。嘉靖四年春天，用1万骑兵进犯甘肃，总兵姜氏在苦水墩抵御，斩杀了他们的首领。 第二年进犯大同和宣府，易卜腊又驻牧在贺兰山后，多次骚扰边境。同年春天，小王子两次进犯宣府，参将王经、关山先后战死。秋天，用数万骑兵进犯宁夏边塞，尚书王宪率总兵郑清等人击败了他们，斩首300余级。第二年春天，劫掠山西。夏天，进入大同中路，参将李贞抵御并击退了他们。冬天，又进犯大同，指挥赵元战死。嘉靖11年春天，小王子请求开通贡路，没有得到允许，发怒，于是率领10万骑兵入侵。总之，唐龙请求允许他，皇帝不听。唐龙连续作战，颇有斩获。当时小王子最为富强，拥有弓箭手10余万，多积蓄钱财，逐渐厌战，于是将木杖迁移东方，号称土蛮，分派各部落留在西北边境的很多。名叫吉囊、名叫俺答的是小王子的叔父辈，占据河套，雄健狡猾，喜好战争，成为各部首领，相继蹂躏各边镇。嘉靖12年春天，吉囊聚众驻扎在河套内，将要进犯延绥，边臣有所防备，于是突然率5万骑兵渡过黄河向西，袭击易卜腊、卜尔海两部，大败他们。卜尔海成为庄浪，宁夏边境的祸患很久，伊朗古、吐鲁番等番族都受其苦，曾经通过归附的番族铁木哥请求共事，朝廷没有答应。到这时，唐龙认为卜尔海衰败远逃，西海得以安宁，请求不再商议款式。吉囊等击败西海后，不久偷偷进入宣府永宁境内，大肆劫掠而去。冬天，进犯镇远关，总兵王孝、副总兵梁振在柳门击败他们，又追击在蜂窝山击败他们，敌军落水淹死的很多。第二年春天，进犯大同。秋天，又从花马池入侵，梁振和总兵刘文抵抗并击退了他们。嘉靖15年夏天，吉囊率10万军队驻扎贺兰山，分兵进犯凉州，副总兵王府抵御，斩首57级。又进入庄浪境内，总兵姜氏在分水岭遭遇他们，3战3胜。又进入延绥和宁夏边境。冬天，又进犯大同，入侵劫掠宣府大同边塞，总制侍郎刘天和、总督尚书杨守礼及巡抚都御史楚书全力抵御。嘉靖19年秋天，楚书率总兵白爵等在万全右卫境内3次击败敌军，斩首100余级。刘天和率总兵周尚文在黑水院大败敌军，斩杀吉囊的儿子小狮王。第二年春天，杨守礼率总兵李毅在镇朔堡抵御敌军，率总兵杨信在甘肃抵御敌军，都取得了胜利。秋天，俺答及其部属阿布海派遣使者石天爵到大同边塞请求和好，巡抚使到上报，皇帝下诏拒绝，任命尚书樊继祖督率宣大军队，悬赏捉拿俺答、阿布海的首级。于是敌军大举内犯，俺答攻下石岭关，直奔太原。吉囊从平鲁卫入侵劫掠平定、寿阳等地，总兵丁章、游击周宇战死，诸将多被治罪，只有樊继祖得到赏赐。嘉靖21年夏天，敌军又派石天爵请求和好，大同巡抚龙大友又捕了他，押送到朝廷，谎称用计擒获。皇帝高兴，提升龙大友为兵部侍郎，边臣升赏的有数10人，将石天爵在街市车裂。敌军愤怒，入侵劫掠朔州，到达广武，从太原南下，庆州、汾州、襄垣、长子都遭残害，又从新州、郭州、代州向北驻扎祁县。参将张世忠力战，敌军包围他数层，从40到10人，杀伤相当。不久，张世忠渐进被杀，百户张轩、张晨都战死，敌军于是从雁门故道离去。秋天，又进入朔州。吉囊死去，他的儿子们郎台吉等分散在河西，势力既已分散，俺答独强，每年多次骚扰延绥等边镇。嘉靖23年冬天，小王子从万全右卫进入，到达豫州和完县，京师戒严。嘉靖24年秋天，俺答进犯延绥和大同，总兵张达抵抗并击退了他，又进犯博哥峪，参将张凤、指挥刘钦、千户李赞、声援王邦直等都战死。恰逢总督侍郎翁万达、总兵周尚文在洋河沿兵戒备， 敌军退去。第二年夏天，俺答又派使者到大同边塞请求和好，边境士兵杀死了使者。秋天又来请求，翁万达再次上书报告，皇帝不同意。敌军用10万骑兵向西进入保安，劫掠庆阳，环线后向东用1万骑兵进犯锦州、益州。总督三边侍郎曾显率参将李真等直捣敌军巢穴于马梁山后，斩首百余级，敌军才退去。曾显建议收复河套，大学士夏言支持他。皇帝正信任夏言，命令曾显绘制地图呈上方略，以便宜行事。第二年夏天，翁万达又说，敌军从冬天到春天多次请求和好，言辞恭敬，似乎应该答应。皇帝不听，则被翁万达欺罔渎职。曾显聚集军队修缮边塞，多次击败敌军。不久，皇帝心意改变，夏言和曾显最终获罪，被斩于西市。敌军更加积怨，想报仇，朝廷大臣不敢再提收复河套的事了。嘉靖28年春天，进犯宣府滴水崖，把总指挥江汉、董阳战死，全军覆没，于是进犯永宁、大同。总兵周尚文在曹家庄抵御，大败敌军，斩杀其首领。恰逢翁万达从怀来赶来增援，宣府总兵赵国忠听到警报，也率1000骑兵追击，又接连击败他们。这一年进犯西边边塞5次。嘉靖29年春天，俺达移驻威宁海子。夏天进犯大同，总兵张达、林春战死，敌军退去，向各部传令大举进攻。秋天，沿潮河川南下到古北口，都御史王汝孝率骑镇兵抵御，敌军假装拉满弓指向内地，而另派精锐骑兵从小路毁坏边墙进入。王汝孝的军队溃败，于是大肆劫掠怀柔，包围顺义，抵达通州，分兵四处劫掠，焚烧湖渠马房，京畿地区大为震动。敌众进犯京师，大同总兵咸宁侯裘鸾、巡抚保定、都御史杨守谦等各自率秦王兵到达。皇帝任命裘鸾为大将军，让他指挥各军。裘鸾和杨守谦都怯懦不敢作战，兵部尚书丁汝奎惊慌失措，不知怎么办，关闭城门防守。敌军焚烧劫掠3天3夜退去，皇帝诛杀丁汝奎和杨守谦。敌军将要出白杨口，裘鸾尾随，敌军突然向东返回，裘鸾出其不意，军队溃败，死伤1000余人。敌军于是慢慢从古北口出塞，诸将收集斩获遗弃的尸体得80余级，以胜利上报。当俺答逼近都城时，放所掳掠的马房内官杨增池书信入城请求和好，辅臣徐阶等认为应当用计谋稳住他，小玉他退兵驻扎塞外，通过边臣请求。俺答回去后派儿子托托陈述诚意，当时裘鸾正掌权，于是建议开设马市来满足敌军。兵部郎中杨继盛上书争辩，没有成功。第二年春天，任命侍郎史道主持此事，拨给白银10万两，在大同开设马市，接着是延绥、宁夏。叛徒萧晴、吕明镇原本因犯罪逃入敌军，挟持白莲教协说，与同党赵权、邱富、周元、乔元等人引导俺答为祸。俺答交易完毕，随即入侵劫掠，边臣责备他，他以萧晴等人为借口。萧晴谎称有法术能毁坏城池，敌军试验不灵验，于是捆绑萧晴和吕明镇，而赵权、邱富等终究藏匿不出。俺答复请求用牛马交换粟米豆子，请求执意告斥，又暗中勾结河西各部内犯，毁坏各边墙。皇帝厌恶，下诏停止马市，召回使道。从此敌军天天劫掠西边，边境百姓十分困苦。嘉靖31年春天，敌军2000骑兵进犯大同，指挥王公在平川墩抵御，战死。夏天向东进入辽东边塞，包围百户长路，指挥姚大魔、刘栋、刘启基等在3道3构4人都战没。被御指挥王向复原在四儿山大战，杀伤相当，敌军弃去。千户叶廷瑞率100人帮助王相。第二天，王相果伤，又在腊梨山阻击敌军，殊死搏斗渐进，于是与麾下将士300人都战死。叶廷瑞受伤昏死又苏醒，敌军也退去。 这一年共四次进犯大同，三次进犯辽阳，一次进犯宁夏。第二年春天进犯宣府和延绥，夏天进犯甘肃和大同，守将抵御就失败。秋天俺答复大举入侵，攻下浑源、灵丘、广昌，急攻插剑、浮屠等峪口。固原游击陈凤、宁夏游击朱玉率兵复原，大战击退敌军。敌军分兵向东进犯豫州，向西劫掠代州、樊志。不久住在福州、延州二十天，延庆各城几乎被屠杀抢掠遍，于是移营中部，以窥视荆州、袁州，适逢久雨才离去。当时小王子也乘机入侵，进犯宣府赤城。不久俺答复率一万骑兵进入大同，纵兵劫掠到八角堡。巡抚赵时春抵御，在大重岭遭遇敌军，总兵李来战死，全军覆没，赵时春仅以身免。嘉靖三十三年春天进入宣府柴沟堡，夏天又进犯宁夏，大同总兵岳茂中埋伏战死。秋天进攻蓟镇边墙，百路并进，警报每天数十次，京师戒严。总督杨伯全力守御，招募死士夜袭敌营，敌军惊扰才逃走。第二年多次进犯宣府、冀州，参将赵清奎、李光启、丁弼先后战死。朝廷再次下达赏格，悬赏俺答首级，赐万金，封伯爵。抓获秋父、周元的赏300金，授3品5职。当时秋父等在敌营，召集亡命之徒，居住在丰州，筑城自卫，建造宫殿，开垦水田，号称板生。板生汉语就是房屋的意思。赵全教敌军更加熟悉攻战之事，俺答非常喜爱他，每次入侵一定在赵全住处摆酒询问计策。嘉靖三十五年夏天，敌军3万骑兵进犯宣府，游击张宏迎战，战败而死。冬天劫掠大同边境，接着劫掠陕西环县、庆阳等地，守将孙朝、袁正等击退他们。同年土蛮再次进犯辽东，第二年敌军用2万骑兵分别劫掠大同边境，杀死守备唐天禄、把总汪渊。俺答的弟弟老把都又率领数万人进入河流口，进犯永平和迁安，副总兵蒋成勋拼死作战阵亡。夏天敌军突然进犯宣府的马伟良，参将齐勉战死。秋天敌军又进入大同右卫境内，攻破毁坏70多座城堡，杀害掳掠的人很多。冬天俺答的儿子心爱有个妾叫陶松寨，与部下头目收令哥斯通因害怕被杀来投降。总督杨顺自夸这是奇功，将他送到京城。心爱前来索要未果，于是放纵军队劫掠大同各敦堡，将右卫包围了好几圈。杨顺害怕了，就谎称敌人愿意用赵全、秋父来交换。兵部尚书许润认为可行，于是让陶松寨在夜间偷偷逃出边塞，骗他向西逃跑，暗中告诉心爱，心爱抓住他并杀了他。敌军知道杨顺无能，包围右卫更加紧急，又分兵进犯宣府、蓟镇。西部边境震动，右卫的烽火断绝了6个月。大学士严嵩和许润商议，想要放弃右卫。皇帝不听，下诏让各位大臣调兵筹措粮饷，并让兵部侍郎江东代替杨顺。当时原将领尚表因为运送粮饷进入被围的城中，全力防守抵御，粮食吃完了就吃牛马，柴屋当柴烧，士兵没有变心的。尚表不时出兵突袭作战，俘获了俺答的孙子、女婿以及部将各1人。正逢皇帝派遣的侍郎江东以及巡抚杨选、总兵张成勋等各自率军整肃前进，围困才解除。敌军又劫掠永昌、凉州和宣府赤城，包围甘州14天才撤退。土蛮也多次侵扰辽东。38年春天，老把都、心爱谋划大举入侵，驻扎在惠州，派间谍假称向东进发。总督王玉未能察觉，急忙分兵向东，号令多次变更，敌军于是乘机进入蓟镇的潘家口，王玉获罪。夏天敌军进犯大同，转而劫掠宣府的东西二城，在内地驻扎了10天，正逢久雨才撤退。39年敌军聚集在喜峰口外，窥伺进犯蓟镇。大同总兵刘汉出兵在辉河捣毁他们的营帐， 敌军稍微向远处迁徙。秋天，刘汉又与参将王孟夏等捣毁丰州，擒获斩杀150人，几乎烧光了板生。这一年，敌军侵犯大同、延绥、蓟镇、辽东边境，没有一天停止。第二年春天，敌军从河西踏兵入侵，守备王世臣、千户李虎战死。秋天，进犯宣府和居庸关。冬天，劫掠陕西、宁夏边塞。不久，又分兵向东，攻陷盖州。41年夏天，土蛮进入抚顺，被总兵黑春击败。冬天，又进攻凤凰城，黑春奋力作战两天两夜，战死。海州、荆州遭受的杀掠尤其严重。冬天，俺答多次侵犯山西、宁夏边塞。延绥总兵赵可分出精锐士兵，让副将李希敬等向东出神木堡，在半坡山捣毁敌军营帐，徐直忠等向西出定边营，在荞麦湖袭击敌旗，都取得了胜利，斩首119级。42年春天，敌军进入宣府滴水崖，刘汉击退了他们。敌军于是转而向东，多次侵犯辽东边塞。秋天，总兵杨照战败而死。当时蓟辽总督杨选囚禁了三位的长官通罕，让他的几个儿子轮流作为人质。通罕是心爱的岳父，希望以此牵制心爱，三位都怨恨。冬天，敌军大肆劫掠顺义、三河，诸将赵秦、孙膑战死，京城戒严。大同总兵江英雄在密云抵御敌军，击败了他们，敌军撤退。皇帝下诏处死杨选。第二年，土蛮进入辽东，都御史刘涛上报诸将守御的功劳，说海水暴涨，敌旗有很多被淹死的。皇帝说海神显灵，下令有关部门祭告，刘涛等人都受到赏赐。冬天，敌军进犯陕西，大肆劫掠板桥、响闸等地。44年春天，进犯辽东宁前的小团山，参将献卜衮、游击杨维藩战死。夏天，进犯宿州，总兵刘成业抵御他们，两次作战都获胜。秋天，俺答的儿子黄台吉率领轻骑从宣府的喜马林突然进入，分散劫掠内地，把总江汝栋用精锐士兵200人埋伏在暗庄堡，突然遇到黄台吉，与他搏斗，黄台吉坠马，被部下救走。黄台吉受伤，过了一天才苏醒。第二年，俺答多次进犯东西各边塞。夏天，清河守备郎德公在张能峪口阻击他，获胜。冬天，大同参将崔世荣在樊皮岭抵御敌军，与儿子崔大朝、崔大兵都战死。当时秋父已死，赵权在敌军中更加掌权，尊奉俺答为皇帝，修建宫殿，定好日期上梁。忽然刮起大风，栋梁坠落，砸伤数人。俺答害怕，不敢再居住。兵部侍郎谭纶在蓟镇善于治兵，赵权于是劝说俺答不要轻易进犯蓟镇，说大同兵力薄弱，可以得逞。隆庆元年，俺答多次侵犯山西。秋天，又率领数万人分三路进入锦屏、朔州、老营、偏头关等地，边将不能抵御，于是长驱直入，进攻可兰和汾州，攻破十州，杀死知州王亮彩，屠杀城中百姓，又大肆劫掠孝义、介休、平遥、文水、交城、太谷、袭州之间，男女死难者数万人。事情上报后，各位边臣被分别治罪处罚。而三位勾结土蛮同时入侵蓟镇、昌黎、抚宁、乐亭、卢龙都遭受蹂躏，尤其到达滦河，京城震动，三天后才撤退。诸将追击，敌军从义院口出关，正逢大雾，迷失道路，坠入棒槌崖中，人马互相枕藉，死的人很多，诸将于是赶去割取他们的首级。二年，敌军进犯柴沟，守备韩尚忠战死。当时兵部侍郎王崇古镇守西部边境，总兵李成梁守卫辽东，多次派兵在塞外拦截攻击，敌军知道有防备，入侵稍微减少。四年秋天，黄台吉进犯锦州，总兵王志道、参将郎德公带着十余名骑兵冲入敌阵战死。冬天，俺答有个孙子叫把汉纳吉，是俺答第三子铁背台吉的儿子，自幼丧父，由俺答的妻子抚养长大，长大后娶了比吉为妻。把汉又聘曲尔都斯的女儿，也就是俺答的外孙女， 容貌美丽，俺答夺走了他。把汉愤怒，于是率领部署阿力哥等十人来投降。大同巡抚方逢时接纳了他们，报告总督王崇古。王崇古上奏说，把汉来归附，不同于雍仲内附的情况，应该授予官爵，给予丰厚的供给，备办车马，以此向俺答显示。俺答着急了，就让他捆绑送来板上的各派人，如果不听，就胁迫诛杀，把汉来牵制阻挠他，再不行就顺势安抚接纳，如同汉朝设置蜀国安置乌桓的先例，让他着急就步，迁徙到靠近边塞的地方。俺答年老将死，皇太极祭礼，就命令把汉返回，率领部众与皇太极抗衡，我们按兵不动帮助他。皇帝下诏同意，授给把汉指挥使，阿力哥为正千户。俺答正在西边劫掠吐蕃，听说后急忙率军返回，约定各部入侵，王崇古传习各道整兵防御。敌军派使者来请命，王崇古派翻译鲍崇德前往，说朝廷对待把汉很优厚，只要能把板上的各叛人赵全等捆绑送来，早晨送到，把汉当晚就能返回。俺答大喜，平退他人说，我不作乱，作乱的是赵全等人，如果天子有幸封我为王，统帅北方各部，谁敢作乱？即使我死了，我的孙子应当承袭封号，他享受中国的衣食，岂能背弃恩德？于是更加派使者与鲍崇德一起来请求封号，并请求进献马匹，与中国进行铁锅布帛的互市，随即捉拿赵全、李自兴等数人来献。王崇古于是以皇帝的命令遣送把汉回去，把汉恋恋不舍，感激涕零，再拜而去。俺答得到孙子大喜，上表道谢。王崇古于是上奏说，朝廷如果允许俺答封贡，各边塞将有数年的安定，可以趁机修缮战备，假如敌人背弃盟约，我们凭数年蓄养的财力从事战争防守，比中年疲于奔命自救不暇要好得多。又条列八件事上请。第一，议定封号官爵，各不按辈分，俺答最尊，因此给王号，给以印信。其大支如老把都、皇太极以及吉囊长子吉能等，都应授给都督。弟侄子孙如兀慎打尔汗等46支，授给指挥。俺答的各女婿十余支，授给千户。第二，确定贡额，每年入贡一次，俺答马十匹，使者十人。老把都、吉能、皇台吉八匹，使者四人。各部长按部落大小等差，大的四匹，小的二匹，使者各二人。总计每年贡马不得超过500匹，使者不得超过150人。马分三等，上等30匹进贡皇帝，其余按等级给价，老寿的不收。使者每年允许60人进京，其余留在边境上。使者返回，允许用马价购买绸缎布匹等物，给予酬赏，赏额参照三位及西番诸国。第三，议定贡期，贡道。在春季及万寿圣节四方来朝会之时，使者马匹及表文从大同左卫验收入境，给予犒赏，留在边境的分送各城府镇验赏，进京的押送从居庸关进入。第四，设立户市，规则如弘治初年北部三贡的成立，番人用金银牛马皮张马尾等物，商贩用缎绸布匹斧锅等物。开市之日，来的人以300人住在边外，宣府应在万泉右卫、张家口边外，山西应在水泉营边外。第五，议定府赏，守市的士兵每人拨二匹，部长断二匹，筹二匹，以好意来到边塞的，酌情按来使大小适当加以赏犒。第六，议定归降，通共之后，投降的人不论有罪无罪，不接受收纳。华人被掳掠后回归的，查明确无偷盗行为，才允许进入。第七，审视全变。第八，戒除狡诈掩饰，奏书呈入，下发给廷臣商议。皇帝最终听从王崇古的建议，下诏封俺答为顺义王，赐给红蟒衣一套。昆都利哈、皇台吉受都督同知，各赐红狮子衣一套，彩璧四表里。兵兔台吉等十人受指挥同知，纳木儿台吉等19人受指挥千事，达尔汉台吉等18人受正千户，阿拜台吉等12人受副千户，恰台吉等2人受百户， 昆都利哈就是老把刀。兵部采纳王崇古的建议，制定市场法令。秋季开始完成，共得马500余匹，赐给俺答等彩币各有差别。西部的吉能及其侄切进等也请求互市，下诏允许在红山墩及清水营开市。开市完成，也封吉能为都督同知。不久，俺答请求赐给金字经和喇嘛僧，下诏给予。王崇古又请求玉印，下诏给予镀金银印。俺答年老宁佛，又请求在海南建寺，下诏赐寺名养华。俺答长远处青山，有二子，一个叫冰兔，住在嵩山，正对兰州之北，一个叫丙兔，住在西海，正对河州之西，都请求护士，大多桀骜不驯。俺答教导他们，也逐渐驯服。从此约束各部不得入侵，每年前来共事，西部边塞得以安宁。而东部的土蛮多次率众侵扰辽东边塞，总兵李成梁在卓山击败他们，斩首580余级，守备曹府又在长胜堡击败他们。神宗即位后连年入侵。万历六年，李成梁率游击秦德仪等在东昌堡攻击敌军，斩部长9人，其余首级884，总督梁孟龙上报。皇帝大喜，祭告郊庙，亲临皇极门宣布捷报。七年冬天，土蛮40000骑兵进入锦川营。梁孟龙、李成梁及总兵戚继光等已预先接受大学士张居正的方略，合力防御，敌军才撤退。从此敌军多次入侵，李成梁等多次击败他们，常斩杀其大头目，又时常在塞外袭击，多有斩获。敌军畏惧，稍微收敛，李成梁于是因功封为宁远伯。俺答接受护士后，侍奉朝廷非常恭谨，部下士兵有掠夺边境百姓的，必定处罚治理，并且叩头谢罪，朝廷也厚加赏赐。十年春天，俺答去世，皇帝特赐祭七坛，彩缎12表里，布百匹，表示优恤。他的妻子哈屯率领儿子皇台吉等上表进马谢恩，又赐毕布各有差别，封皇台吉为顺义王，改名启庆哈。历三年而死，朝廷按例给予序典。十五年春天，儿子扯力克继位，他的妻子三娘子原是俺答所夺的外孙女儿为妻的，先后配过三位顺义王，执掌兵权，为中国守边保塞，众人敬畏服从，于是敕封为忠顺夫人，从宣大至甘肃不用兵长达20年。等到扯力克向西远行边塞，而套部的庄突赖等占据水塘、捕尸兔、火落赤等占据莽腊、捏弓两川，多次侵扰甘州、凉州、桃州、明州、西宁之间，其他部落不下数十种，出没边塞，顺逆无常。皇帝厌恶他们，19年下诏一并停止扯力克的世上。不久，扯力克到边塞叩首表示服从，率众东归，只有庄突赖、捕尸兔等劫掠如故。这年冬天，别部民安、土妹分头进犯榆林边塞，总兵杜统抵御他们，斩获500人，杀死民安。万历20年，宁夏叛将破败等人勾结捕尸兔、庄突赖等人大举入侵，总兵李如松击败了他们。22年，延绥巡抚李春光上奏说，河套部落归顺已久，自从民安被杀后，敌寇仇恨加深，西夏部族反叛，共事断绝，延绥镇连年多事。如今东西各部都请求和好，但捕尸兔挟私心难以预测，边境漫长，兵力薄弱，防御困难，应当观察敌情，审夺时势。敌人入侵就血战，偶尔有小失利，应放宽对官员的处分。如果敌人真心归顺，相机商议招抚，但不能忘记战备。皇帝命令兵部向各边境传达告诫。秋天，捕尸兔进入固原，游击使箭战死，延绥总兵麻贵抵御他，经过一个月才退兵，整个陕西震动。同年，东部炒花侵犯镇武堡，总兵董一元与他交战，大败了他。第二年春天，松部载僧等人侵犯陕西，总督叶梦雄督率军队击退了他们。秋天，海部永少卜侵犯西宁，总督三边李明、传习参将达云、游击白泽以及马其撒、博尔加等蜀藩设伏截击，大败了他们，斩首683级。捷报传来，皇帝非常高兴，并且因为蜀藩效力，追溯前总制郑洛的功劳，赏赐也涉及郑洛。 24年春天，总督李黎率领精兵分三路出塞，袭击捕食兔的营地，共斩首490级，缴获马匹、牲畜、器械数千。火烙赤部众又窥伺桃州，李黎派参将周国柱等在莽拉川脑袭击他们，斩首136级。秋天，卓力兔、阿赤兔、火烙赤等合谋侵犯西边，炒花也率众侵犯广宁，守将都严阵以待，击退了他们。25年秋天，海部侵扰甘镇，官军击退了他们。冬天，炒花纠集土蛮各部侵犯辽东，杀掠无数。第二年夏天，又侵犯辽东，总兵李如松远道出击，捣毁敌巢，战死。冬天，李黎等分道出击，在嵩山袭击火烙赤等，赶走了他们，收复了该地。27年下诏恢复扯利克的市赏。当时李黎等修筑嵩山，各部纷纷反叛，延绥、宁夏守臣共同攻击他们，杀获甲首近3000人。第二年，卓力兔、宰僧、庄突赖等请求通好，朝廷不许。边臣王建斌等再次请求，下诏恢复河套部落的共识。31年，海部多次进入陕西塞，兵被副使李自石、总兵萧如勋、达云等击退了他们。33年夏天，东部宰塞又杀庆云堡守御熊耀，下诏革除他的市赏。35年夏天，总督徐三卫说，河套部落与河东部落不同，东部事务统一于一人，盟约确定，历经30年不变。河套部落分为42支，各自称雄，捕食兔徒有虚名在上。西边火烙赤最狡猾，妖邪最无厌。中间百岩太因为父亲明安之死，无年不侵犯。东边杀纪征当监视，与炒花棚比为恶。西部边疆混乱不是一天了。然而部众虽然号称10万，但分为42支，多的不过2-3千骑，少的1-2千骑而已。应当分散他们的势力，接纳他们的归顺，让先归顺的获得赏赐，后到的拒绝并剿灭。仍需主战以张国威。当时已经允许宰塞及火烙赤各部恢复共事。不久，扯利克去世，没有子嗣，忠顺夫人率领部众仍然进贡直贡。西部营定，傣清多次率众侵犯东西边境。延绥部猛克实力也因为协赏的缘故，经常沿边超略。捕食兔想与忠顺夫人结婚，忠顺夫人拒绝。他的部属素囊台吉、五路台吉等各不相让，封号久未确定。41年，捕食兔才与忠顺夫人结婚，东西各部首领都聚状请求封号。忠顺夫人不久去世，下诏封捕食兔为顺义王，而因为把汉笔记向来恭顺，封为忠义夫人。捕食兔是扯利克的孙子，承袭封号时已经稍微衰落，所统辖的只有山大二镇外的12部，其首领五路、素囊及兀慎台吉等兵力都与顺义王相当。朝廷根据宣大总督屠宗俊的建议，各按惯例给予升赏。同年，炒花纠集虎敦兔3次侵犯辽东。虎敦兔居住在察哈尔地，也叫察哈尔王子，是元朝后裔。他的祖父打来孙开始注目在宣府塞外，俺答正强盛，害怕被吞并，于是迁葬到辽东，收留扶余等杂部，多次入侵冀西，四传到虎敦兔，于是更加强盛。第二年夏天，炒花又联合宰塞、暖兔率3万骑兵入侵抢掠，到达平鲁、大宁。随后请求扶赏，朝廷允许。42年，猛克实力侵犯怀远及保宁。延绥总兵关秉忠等击败了他，斩首221级。第二年，察罕部多次侵犯辽东。之后掠夺益州，攻陷大安堡，兵民死亡很多。44年，总兵杜文焕多次在延绥边境击败河套部落的猛克实力等、火烙赤、百岩太极吉能、切进、傣清、沙纪等东西各部都害怕，先后来请求共事。46年，我大清兵兴起，攻略抚顺及开元，察罕部乘机率众协赏。西部阿云的妻子满旦也率万骑从石塘路入侵蓟镇的白马关及高家、冯家等城堡，游击朱万良抵御，被包围。告急文书每天数十次送达，朝廷内外戒严。不久，满旦也叩关请求通共。47年，大清兵消灭了宰塞及北关的金台石、布阳谷等。 金台石的孙女是虎敦兔的妻子，于是蓟辽总督文求、巡抚周永春等用利益引诱他，让他联络炒花各部以抵御大清兵，给他白银4000两。第二年是太昌元年，加赏到4万两。虎敦兔于是扬言帮助中国，所求无厌。天启元年秋天，即能侵犯延绥边境，于林总兵杜文焕击败了他。第二年春天，又大肆掠夺延安黄花峪，深入600里，杀掠居民数万。三年春天，银锭纠众再次掠夺西边，官军击败了他们。第二年春天，又图谋进入旧巢，侵犯嵩山，被守臣冯仁等击败。夏天，于是纠集海西古六台吉等侵犯甘肃，总兵董继书攻击他们，斩首300余级。同年，傣清因为领赏在边境哗变，边人杀了他。傣清是虎敦兔的近亲，边臣商议每年给偿命银13000多两，但虎敦兔不满，更加想离去。不久，大清兵袭击攻破炒花，炒花部众都散亡，一半归附察罕。当时捕食兔更加衰弱，号令不能行于各部，首领噶尔玛等每年多次侵犯延绥等边境。七庆台吉及敖木比吉、毛起探比吉等也各自率众往来窥伺塞下。崇祯元年，虎敦兔攻打哈喇琛及白岩台吉，捕食兔各部都打败了他们，于是乘胜入侵宣大塞。秋天，皇帝御临平台，召见总督王向前，询问方略。王向前回答说，防御察罕的方法应当让他们自相攻击。如今捕食兔西逃河套内，白台吉脱身幸免，而哈喇琛部众多被俘虏，不足为用。永少捕最强，约30万人，合并捕食兔部众，并联络朵颜36家及哈喇琛余众，可以防御察罕。然而与其与他们对抗，不如安抚而利用他们。皇帝说，察罕意思是不接受安抚，怎么办？回答说，应当从容笼络。皇帝说，如果不和好呢？王向前又秘密上奏，皇帝认为好，命令他去与都师袁崇焕共同谋划。王向前到边境，与袁崇焕商议一致，都说西部安定则东部自然安宁，虎敦兔不和好则东西都紧急，于是决定每年给察罕金81000两，以示羁縻。大同巡抚张宗恒上言，察罕来到宣大，驻扎在新城，距离大同仅200里，3个月不敢靠近，饥饿穷乏，察罕与我军一样。察罕依靠抚金为命，2年得不到，资用已用尽，食物吃完，马匹缺乏，尸骨暴露成草莽。察罕盼望和好，如同盼望收成，而我们给予他们金增、牛羊、茶果、米谷无数，这是正好满足他们的欲望。察罕凶暴傲慢，耳目不忍目睹，正在给予和好，尚且如此。假使察罕士兵马匹丰饱，他们的欺凌狂妄怎能说得尽呢？王向前说，和议局面即将成功而再次扰乱他，既向察罕显示不信任，也不是为国家谋划。奏书送入，皇帝认为王向前的议论正确，下诏张宗恒不得有异议。第二年秋天，虎敦兔又率众到延绥洪水滩，请求增加赏赐未遂，就纵兵掠夺塞外，总兵吴自勉抵御击退了他们，随后向东归附大清兵攻打龙门，不久被大清兵攻击。六年夏天，察罕听说大清兵到来，全部驱赶部众渡河远逃。这时达达各部先后归附大清。第二年，大清兵于是在兀苏河南冈大会各部颁布军律，而虎敦兔已死，于是追到上都城，全部俘虏了察罕的7二部众。此后河套部落每年入侵宁夏、甘州、凉州境内，巡抚陈其余、总兵马世龙、都师洪承畴等总是击败他们。河套部落的噶尔玛也被总兵尤世禄斩杀。直到明朝灭亡，边境没有安宁，导致中原盗贼风起。当权者习惯于俺答等共识的便利，看到察罕在东部恣意妄为，认为每年花费金钱数十万，希望苟安一时，并且企图收之以为己用，但最终没有成功。等到后来明朝未亡，而察罕先灭亡，各部都归附于大清，国家财政更加困难，边境事务更加棘手，朝廷议论更加纷乱，明朝于是也就不可挽救了。达达地区东到乌梁哈，西到瓦剌，在洪武、永乐、宣德年间国家全盛，很受约束， 但背叛归服也不一定。正统以后边被废弛，声威不振。各部首领多以雄杰之姿，仗势其暴强，不断出现与中原对抗。边境的祸患于是与明朝相始终。